很多学生常常会跟我说，老师，我觉得你的 solo 都很顺畅，好像都不会断掉，是怎么样做到的呢？是不是要背很多很多的句子呢？是不是要学了很多很多的音阶呢？其实并不是这样子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能够借由你的即兴的线条，将和弦能够揭露出来，能够表示出来。在这部教学影片当中，我们就要用我全律篇第九章的内容，也就是第87页有关于三七载，也就是 Guitar Line 的应用，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做出一个很好的旋律的线条。其实你只要记得往上往上往下往下往上往下跟往下往上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对你的即兴，对你的辨认和弦才会有帮助，也可以从什么都只听到首调的状况之下解脱出来，然后继续的进步。这个时候你学音乐才会往更高的层次继续前进。第一组是大调251，往上再往上。第二组是大调251，往下再往下。第三组是大调251，往上再往下。第四组是大调251，往下再往上。借由这样子，你就会创造比较流畅的旋律线。听完了大调251，我们来研究一下小调251。小调251比较复杂一点，因为它其实是由自然小调、和声小调、旋律小调三种小调交互运用而成。可是老师在运用的时候，并不是直接要你用这个小调跟那个小调，而是要告诉你说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声音。比如说里面会有升九、会有降九、会有三的声音，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因为刚刚选择的是降 A 大调，我们现在运用它的关系小调，也就是 F 小调，这个时候就会是 G-7 flat 5到 C7 降9升9，也就是所谓的 alter 降9升9降13，然后到 F minor， 这个时候 G-7 flat 5的三音会是降 B， 也就是降 C， C7 alter 的三音就会是 Mi， 那么 F minor 的三音就会是降 La。第一种可能性是小调251，往上再往上。在第一个句子当中，一般人先练过 arpeggio 会以为这里应该是降五音 D flat，也就是降 Re， 但是这是旋律小音阶之所以产生的理由，也就是要往目标音靠拢。我们的目标音是 Mi， 所以我们就会将 Re 还原。第二个句子呢，在这个情境下 D flat 是 G-7 flat 5的 flat 5， 也是 C7 alter 的 flat 9， 结果论就是想成自然小音阶，但和弦依然是和声小音阶的。第三个句子呢，就是爵士乐手很常做的，爵士乐手习惯加半音经过或趋近，所以这个音阶已经不是单一个别音阶了。第二种可能性是小调251，往下再往下。在这一组的第一个句子当中，就是最常出现和声小音阶的地方，但其实就是 C7 alter 的3与降9。在这个可能的第二个句子当中，以结果论就是用自然小音阶下行，以效果论来说就是出现升9与降9在 C7 上走过的声响。那么这个可能的第三个句子呢，也是爵士乐手习惯加半音经过或趋近，所以一样，这个音阶已经不是单一个别音阶了。第三种可能性是小调251，往上再往下。 在第三个可能的第一个句子当中，以结果论就是跟前面一样，旋律小音阶上和声小音阶下的目标导向，所以和弦并不全都是垂直的，音乐在走时响水平的较多。在第三种可能的第二个句子当中，以结果论就是用自然小音阶上行再下行，以效果论就是出现升九与降九在 C7 上走过的声响。在这个组合的第三个句子当中，这一组有比较多可能，就是因为降九升九三的上下经过移动多，所以第四个句子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何和弦要响一组一组，就是因为这样。本练习是以 C7 alter 也就是升九降九降13为基准，而不是真的以 G-7 flat 5为基准。第四种可能性是小调251往下再往上。在最后一个可能的第一个句子当中，这个下行再上行的话，到 D flat 就降 re 的话就太多了一些。但是如果第二句的话，到升九再拉上来的效果还不错，所以升九跟三在这里可为隔壁。经过这样子的示范，你是不是比较明白了呢？我们再听一次大调的所有可能性。我们现在来听一下小调的所有可能性。所以爵士乐绝对不是在即兴的时候想这个音阶那个音阶，而是它是一个范围或者是一个转折的方向，你需要运用转折的方向加上半音趋近的经过等等去做出这些变化。而在你想到一些比较独特的句子之间，你可以就用这样的句子来穿梭来衔接，这个时候就会变成在一开始我们讲到的这种流畅的感觉了。希望这部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，也欢迎大家来爵士园地基地上课哦，我们下次见。